法律专家就在笑，哇，王牧师怎么讲这些，妻妾争宠，啊，讲到这个婚姻制度中啊，还有纳妾制，啊，这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啊，大部分牧师不愿意浇这趟浑水的，不愿意讲这些，太复杂了，而且讲着讲着你就宗教不正确，啊，讲着讲着就拿不清底线了，啊，所以我讲的时候也是啊，靠主怜悯啊，我们一同来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确确实实通达实务，也求圣灵与我们同证。好，我们祷告，啊，求主特别光照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你亲自的召集我们，不管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啊，还是在美洲大陆，还是在非洲大陆，还是在你带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主，我们都发自内心的说，这是天父世界，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上帝的宝贵的儿女。主，你本是从各族各方各地招了人来，啊，不管是犹太人啊，还是希利尼人，不管是为主的还是为奴的，啊，都是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啊，同盟应许，啊，在基督里，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尊贵，人人自由，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如我们考察婚姻制度的时候，啊，也发现，啊，既有上帝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一男一女结成一夫一妻，走一生一世，啊，一心一意的，啊，美好的灵程。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人的败坏，啊，人的心硬，啊，看到上帝的任凭，啊，上帝的允许，啊，最终都显明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是爱主的人得益处。主，你卑微的仆人分享啊，《创世纪》啊，第29章、30章啊，这段雅各啊和自己的妻子啊和自己的妾啊两个侍女啊这一个大家庭啊，真的是其中既有你自己的恩宠啊，但是也有人性的败坏。啊，既有彼此的争竞，啊，也有彼此的联系。主啊，真的是求你使我们明白，我们地上真的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主，你之所以如此，从亚当夏娃以来就没有一对完美的婚姻，乃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对我们自己，啊，对他人，啊，对婚姻关系。啊，不要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啊偶像崇拜的心理，啊，觉得如果找到我们自己所中意的爱人、恋人、对象，啊，从此以后就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主啊，你在我们心中，啊，赐下寻求真善美爱圣的渴慕，啊，这种渴慕包括我们对爱情的渴慕，啊，对宠爱的渴慕。啊，只有在你里边，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啊，唯独你是我们心灵的满足，我们心灵的盼望。主，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有活水的江河，好使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不管是我们在婚姻之内的，还是在婚姻之外的，不管我们个时以及婚姻家庭的状况如何，都带领我们，让我们单单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的认识我们耶稣基督。更是让我们经历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读到创世纪啊，29章的31节啊，到30章的啊24节。在31节就讲到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吕便。一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有赐给我这个儿子。啊，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啊，起名叫利未。我说我丈夫生了，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 这会儿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姊妹，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侍女皮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旗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拉结就把他的侍女皮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皮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上帝审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侍女比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侄子大大相争，并且得志，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侍女西巴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侍女西巴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侍女西巴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就给他起名叫亚瑟。割麦子的时候，吕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蜂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你可以与他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上帝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上帝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侍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加。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上帝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西布伦。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就给他起名叫迪娜。上帝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对亲姊妹成了死对头。大家想一想，那亲姊妹怎么成了死对头？确确实实我们看到这个一夫多妻的家庭中充满了嫉妒，充满了纷争。所以雅各晚年的时候说，我一生的岁月是又短又苦。所以说雅各当他回顾他一生的岁月尤其回顾他的婚姻家庭生活的时候，雅各绝对没有说，哎呀，天伦之乐你看我有大老婆小老婆，还有三老婆四老婆我是多么开心多么幸福。没有，雅各说，我一生的日子是又短是吗？又苦。怎么又短又苦呢？我们从这一段就能够看到。当然在讲这个妻妾争宠之前我们必须考察的是不管在中国古代还是在希伯来人的古代或者圣经中的记载我们就看到是什么婚姻制度呢？叫一夫一妻多妾制。就是说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是一夫一妻。但是多妾有多个妾。所以中国的这个法律和希伯来的古代的法律都有一些相同的什么地方。当然妻我们知道正妻或者是正室。我们这个皇帝叫正宫皇后正宫娘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妾就成为姨太太了陪房了偏房了侧室了妻室了还有的人就干脆成民间就干脆成小老婆。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妾不管在圣经中还是在中国古代有三个来源。一个是花钱买来的花钱买来伺候人的没有地位那就叫妾了。然后第二个是私奔来的，私奔就是没有明媒正娶的都是妾。为什么中国人强调要明媒正娶啊？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在《礼记》上记载呀，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什么意思呢？明媒正娶聘请来的，这是妻子；否则的话，不是明媒正娶的，哪怕你情投意合，哪怕你花好月圆，你一辈子是个妾，是个小老婆，那没有得到家庭和社会正式的什么承认啊。所以说私奔来的聘则为妻，奔则什么为妾啊。第三个当然是抢夺来的恶霸西门庆之类的是抢夺来的不管是在平常那些恶霸还是战争抢夺别的异性为自己的性伴侣。当我们讲到妾的时候，妾的地位是不高的。那我们就举一个山东人为例子山东人为例子是孔子孔子是鲁国的。但是我们知道孔子他有一句话，他说吾少也贱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贱民。怎么叫贱民呢因为孔子的父亲应当是叔良爵。当然孔子的父亲也有正妻，连生了九女不生儿子怎么办呢这就纳妾。纳妾纳了一个妾，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个儿子是跛脚的就是说不是跛脚的，大家就知道脚一拐一瘸的。所以这个孔子的父亲还不满意后来与这个少女燕征这个实际上记载野合。野合不一定说是在旷野里发生性的关系野合是指在明媒正娶的甚至是纳妾的无论如何不是明媒正娶的正当的关系。所以司马迁这么尊重孔子，也不得不说孔子是野合而生。那孔子野合而生有的时候我说这野小子，野小子什么意思呢？这就不是明媒正娶的。所以说这个孔子就是很难生孔子以后他就这个母亲去世，因为身份不正他这个孔子他母亲就没法和孔子他父亲合葬的所以孔子晚年也不得不说吾少也贱他说我是个野小子我是个贱民我是一个不光是是一个贫贱的没有正统的什么地位的有的时候孔子这个游学哪怕到一定程度了还会被人赶走，你说你是老几你是私生子你是野合生的你是小老婆生的你还在这里人无人样，哇，所以孔子这是圣经，这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就有记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妾的地位。然后在中国大陆其实到了1949年才废除纳妾。但是我们就知道香港你知道是人家英国是从清朝租借的。那香港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啊？那我们认为香港回归大陆，为什么回归您大陆呢？那你也不是大清王朝啊。本过去签约的时候不是给你签的是给大清王朝。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事情很简单其实每一个事情都不简单。那为什么我们回归台湾的中华民国就不可以吗？再说你的大清王朝完蛋了，大清王朝是人家东北人的满族的和你这个共产党员有什么关系？哇，你知道国际法上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事还不简单吗？你不要认为那么简单就跟日本鬼子和中国打仗一样，还能说日本人侵华，你怎么的日本人凭什么侵华是因为满洲被这个俄罗斯占领，清朝又没有力量夺回来，然后是清朝请日本出兵请日本出兵就打败了俄罗斯，日本人死在那里多少啊？20万人死在那里，你得给人一个补偿这个满清政府就给人立约，好啊，铁路啊，港口啊，附近的地啊，你可以用，那这就是立约那立约以后，后来这个中华民国推翻或者说清帝寻位了，尤其是 啊，国民党了，共产党了，不承认那清朝与日本签订的条约，那就是把人家200,000人换来的，得到条约，得到国际条约的认可的权利，白白的煎塌了。不是日本人先违约，是中华民国先违约的。所以这些历史我们啊都要一一什么哎考察的啊。所以日本人在法理上有地位的，为什么呢？你中华民国你不守约啊，你不守你从清朝挤出来的好东西你都要，土地你都要，矿产都要，你都人民都要，为什么欠的债你都不还呢？啊，就像我们继承父母的财产，你继承父母的财产，父债子还，这是天经什么第一？为什么你把你父亲的财产都继承了，你父亲的债务你都不要吗？这是匪夷所思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大家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千千万万要考察啊，要动脑筋啊。虽然在香港、在澳门废除了大清律例中的纳妾制啊，但实际上你知道，在香港、在这个澳门啊，还是啊包二奶呀、啊。啊，不管是怎么称呼啊，这种事实上的纳妾制还什么还存在的啊。从圣经的角度看到，我们创世纪4:19，拉麦当时就娶了2个妻子啊，一个正妻啊，一个是妾。亚伯拉罕啊，我们知道雅各啊，大卫啊，所罗门啊，都是这种啊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夫一妻啊，多妾制。所以这个方面历史是复杂的啊，我们怎么解释呢？就是古代的人口啊是多于男人的啊，包括现代世界上啊，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统计的，就是世界人口 50.5% 的为女性啊， 49.5% 的为什么男人啊。为什么男人就少一点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男孩子、啊、通常来比女孩子更难养啊。第二个呢，男孩子更容易冒险，更容易早死夭折啊。你就看到我们周围，你要生个儿子啊，他要喝酒，他要吸毒，他要乱来、啊、生个女子的话、啊、相对比较踏实一点啊。当然啊，男人死的也少所以都当男人死的也少啊。所以说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男人啊，大概这个累死的早死的啊男人要大大的多于什么哎女人啊。所以无论如何来讲，这个人口比例。第二个方面就是古代的战争非常残酷啊，死亡率非常高啊，这就使得战乱时期啊女人比男人什么哎更多啊。我们就知道秦始皇一统天下啊，白和这个赵国打仗，然后这个白起非常残酷啊，这个赵国投降怎么办呢？为了使赵国打得他抬不起头来，把他投降的士兵60万全部坑杀。那弟兄姊妹，你要想那时候能有多少男人啊，等我把赵国的60万坑杀了，就差不多那个适婚年龄的20岁、30岁、40岁能当兵打仗的差不多就都不留了啊。所以说你就知道古代的战争是非常的什么还残酷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古代是很多是男权社会，女儿国、女人国到底有没有啊？从中国历史上，从圣经的记载上来讲啊，是没有啊。但是无论如何，那时候未婚的女性啊，没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这样他们几乎不能够养活自己啊，也不能够保护自己啊。你如果是一辈子未婚啊，往往就被迫卖淫啊，受到别人的什么奴役啊。所以这就是啊古代社会中呢 啊包括以及演戏的今天啊，是我们不得不什么来考量的啊。所以说时间发展的今天啊，历史发展的今天啊，甚至基督教的信仰发展的今天，有没有进步的余地呢？当然有啊。啊，这个所以我常常讲啊，妇女的地位的提高啊，妇女有没有得到尊重啊，这就是一个文明的啊突出的标记啊。你就看中国文明和美国文明有什么差别，那不要讲别的啊，你看克拉玛依哇，这个剧场失火，那么多孩子学生几百个人啊，说让领导先走，结果硬硬的那些领导走了，那几百个孩子硬硬就烧死在里面。 可怕不可怕？这叫文明吗？这叫法治吗？这叫先进代表吗？啊，现在你看到这个，你看到美国的所有，就是说西方家庭所有的妇女都是 first lady， 都是第一夫人。现在我们看到开门啊，上车 lady first， 女士优先，女士优先。那我们中国的文化就领导优先，谁是领导啊？谁会坑蒙拐骗偷啊？谁会这个啊？啊，当然我们不需要说的多，但是你就看到这个文化中啊，中国文化实行的是领导优先，领导先走，啊，但是真正的贵族文化、绅士文化啊，是要女士什么优先，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啊，但是无论如何，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啊，神的心意啊仍然是一夫一妻制，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完全是因着人的罪恶，你比如说人的罪恶，你强奸了、杀人了，啊，你当然这是犯罪了，啊，我们不要说，不要提到上帝的名字亵渎。但是第二个，啊，有的是上帝允许的，那我们怎么讲到上帝允许的？你比如说，哎，离婚可以不可以啊？那最好不要离婚。但是为什么圣经讲还可以离婚呢？啊，耶稣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八节啊，你看一节经文。在新约圣经啊，十九章第八节。所以说，解释圣经啊，解释律法是啊，空前复杂的。啊，在十九章的第三节啊到第九节啊，我就快给大家读。我有法律在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你就看到法律在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很坏。啊，男权社会。啊，这个男人说把他休了，给他一纸休书，女人没有任何地位。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地方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二人成为一体当然不是三人，不是四人，不是五人，不是六人，啊，是一男什么一女，这就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啊，这就是上帝理想的婚姻。但是理想的婚姻之外有没有上帝允许的呢？也有啊，你看底下讲，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那耶稣从来没有说三个人四个人啊，那是一体了，而且两个人要成为什么一体。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哎，你看不光是理想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还不可分开，但是底下讲法律在上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那法利赛人也很厉害，他也明白律法，因为律法上这样写着呢。那关键是怎么解释？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啊，如果心硬，男的心硬，女的心硬，男的想把女的杀了，女的想把男的杀了，啊，两个人从鸳鸯，啊，变成了冤家。啊，从享受生命之体的还要拼个你死我活啊，不如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走他的什么独木桥，这也是常识啊。所以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许你们休妻并不是提倡休妻，大家一定知道是允许的啊。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哎，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啊，就是犯奸淫的。说休妻要有正当理由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那是犯奸淫了。门徒就说了：“哇，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所以门徒就说：“啊，哇，这么严，不娶算了。”那离婚都这么难啊，所以你就知道婚姻法不简单的啊，婚姻法的解释不简单的。啊，其实人在这个社会上啊，啊，这个整个国家制度中最有文明含金量的是看婚姻法。啊，如果一男一女在婚姻中、家庭中就得不到保障，啊，他怎么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啊，如果夫妻在婚姻中就可以一方可以强奸对方，啊，一方可以抢着对方的财物，哇，那你在这个社会上你还会有安全感吗？你就没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了。啊，所以这个婚姻法直接不光是涉及到 property 啊，不光涉及到财产，直接涉及到 person， 直接涉及到人格的啊，这些方面啊，说来话长啊，但是弟兄姊妹啊，无论如何我们要晓得 啊，上帝有他对我们理想的旨意啊，这个理想的旨意啊，啊，就是一男一女啊，一夫一妻啊，一生一世啊。你看到不光是新约圣经，耶稣这么解释，旧约圣经也是如此。你大家翻到马拉基书啊，这些方面不管是犹太拉比啊，还是耶稣基督解经啊，都有同意的看法啊。你看到马拉基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啊第十四节说啊，请翻到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要学习圣经的，我们要查考圣经的。你千万不说，哎，我听王牧师讲热闹的，讲故事的，讲见证的。我们不图热闹，我们不讲故事，不讲见证的。当然，中间也许有穿插，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回到圣经本身。啊，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圣经啊，教牧师是这样。好，然后我们再看，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啊第几节第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说你跪搭在他，就是夫妻之间啊，啊，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是在上帝面前什么立约的。而且虽然上帝有余力，啊，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所以为什么上帝不给夏娃多造几个亚当呢？啊，可以一夫啊，一妻多夫啊，啊，上帝也可以给亚当啊多造几个夏娃啊。啊，也可以一夫多妻啊，啊，但是这儿马拉基先知特别讲，说为何制造一人呢？啊，那是他愿人得虔诚的什么后裔，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啊，谁也不可以跪诈待幼年所取的什么儿妻，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啊，不管是从耶稣基督的解释，啊，还是从先知马拉基的解释，啊，不管是从旧约圣经先知的解释。还是从耶稣基督本身以及耶稣基督门徒所记载的福音书的解释来看，啊，在婚姻制度上理想的仍然是啊一男一女啊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但是我们不是生活的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我们是生活的现实的世界中，所以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既不要放弃理想，啊，但是我们知道现实非常复杂，我就给大家讲到啊，甚至一夫多妻制的。啊，三个啊，大家不容否认的啊一些原因和考量，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啊，但是我们要思考。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回到啊《创世纪》啊第二十章的啊三十一节。所以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啊，我们就看到在这个雅各啊离开这个伯特利之后啊，二十九章第一节。啊，到三十几，啊，在雅各辛辛苦苦工作这七年的时间中啊，啊，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啊，耶和华也没有特别向他显现。弟兄姊妹，啊，昨天一个弟兄姊妹啊，给我发一些书资料，就说，哎呀，啊，这个传道人，这个神学家不得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碰到上帝向他说话，啊，经常碰到天使向他显现。我说越是出现这种现象的，你小心有什么，哎，小心啊，因为很多的异端邪说啊，都是声称上帝向他显现，耶稣向他显现，天使向他显现。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圣经，上帝也赐给我们大公教会的正传大江大河，奥古斯丁的著述，阿奎那的著述，啊，加尔文的著述啊，这些都是神学的、哲学的、法学的、文化的巨匠，啊，这些人的经典名著我们不去读，你随便在大街上，啊，随便在教会里碰到一个人，我昨天做梦了，梦到上帝了，啊，我昨天天使向我说话了，他是谁呀？啊，他有什么资格？他有什么方面靠得住啊？那所以我们放弃圣经，我们放弃那些先贤先圣经典名著。我们去听这些二道贩子，我们听这些巫婆神探所说，你真的是上当受骗，一点都不冤枉。为什么呢？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什么愿挨，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要稀奇，啊，听一些新奇的什么教训，啊，要学会读圣经，要学会读那些名家 正点啊，不要看那些二道贩子、野道贩子，那些最终搞来搞去啊，啊，你就结局就往往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什么。哎，真的。好，弟兄姊妹啊，一个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啊，一个是回到大公教会的正传啊，名家名典。第三个，你要满足于在平凡的生活中来经历什么，不要觉得哎呀我多么厉害啊，上帝必须向我显现才行。雅各这么厉害，七年有没有向他显现？上帝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愿意怎么显现就怎么显现。这不是你说、哎、上帝啊赶紧来吧，赶紧显现吧，让我见到你，你这还叫上帝吗？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不信不敬亵渎的表现。上帝不是说我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样的上帝你还信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人把我们的上帝搞得太肤浅、太轻浮、太狂妄了啊。所以圣经中为什么律法中说不可妄称主的什么名啊，我们对于上帝要警醒谨守啊，诚惶诚恐啊。所以诗篇第二篇讲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啊。我可以给大家100%的保证啊，如果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随随便便的讲，哎，上帝这样就给我讲，我做梦了。谁做梦了？洪秀全做梦了啊，梦见上帝是爷爷啊，耶稣是大哥啊，然后他是二哥。哇，这都是民间宗教了，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提这些。国之将亡必出妖孽啊，这些祸国殃民的、亵渎上帝的，我们不要听这些啊，这个耸人听闻啊，勾引人上当的东西。那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啊，要把圣经读懂了，把那些名家名典读懂了，你就不得了不得了了。另外第三个，我们讲的要安逸在平凡的生活中，哪怕上帝不向我们显现，哪怕上帝不向我们说话，该读经读经啊，该祷告祷告啊，该工作就工作啊，该受苦就受苦啊，该哭就哭，该悔改就悔改，要在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生活中信靠上帝，这才叫基督徒的什么一生。好，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啊，虽然见利亚失宠，但是上帝也没有向雅各显现，也没有向利亚显现，就是他生育啊。所以虽然原文讲到啊利亚被恨啊，但是其实我们看来呀，利亚也不是被恨啊，只是说不那么被宠爱。为什么呢？拉姐是雅各特别喜欢的啊，喜欢他体型漂亮啊，喜欢他明眸善睐啊，但是利亚好像眼睛无神啊，前面讲的非常清楚啊。但是当然啊，利亚失宠啊，就是不那么被宠爱啊，就是他生育。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历史上帝常常给我们开玩笑，按说这个利亚不被宠爱，拉杰被宠爱，那拉杰应当和雅各多在一起，拉杰应当多生孩子。但是你看，不被人宠爱的反倒蒙了上帝的宠爱。所以弟兄姊妹，人在这个世间啊，最人渣的，我们最难受的，就对别人啊奴颜婢膝啊，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啊，为了得到一点好处，为了得到一点钱财啊，啊，为了升官发财啊，啊，不惜卧薪尝胆啊，啊，不惜给别人做牛做马啊，这丧失了自己人格的基本底线和什么哎尊严。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哪怕我们不得人的宠爱，上帝宠爱你啊，上帝甚至是你的敌人对头也能够对你好啊。所以这些方面不要丧失我们人格的底线和尊严。然后拉杰却不生育啊，拉杰虽然蒙宠爱啊，但是不生育啊。你知道拉杰需要谦卑啊，拉杰很狂傲啊，拉杰被宠坏了啊，拉杰接下来给这个雅各闹，哇，你不行啊，我就死给你看，一哭二闹啊三上吊，就拉杰是被宠坏的啊，被宠坏的人的啊。然后你再看利亚怀孕生子啊，就给他起名叫吕便啊，吕便的意思就有儿子 啊，所以说丽娅很高兴，我有儿子了，所以就给孩子起名叫有儿子。所以这个就像这个对这个拉姐游行示威，我拉姐，你算老几？你看我就有儿子了，你还是没有儿子的，我高兴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就是父这个妻子啊，真的是妻妾争宠啊，显摆。然后我们再看吕辩啊，当然现在你手中的和合本意呢是吕辩。啊，过去1919年，啊，翻译这个吕辩的时候，啊，当时翻成什么呢？刘辩，刘是流氓的刘，辩是大小便的辩。所以要知道，当时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有些也有不到位的地方。那谁给自己起孩子叫刘辩呢？你干脆给孩子起名叫流氓算了。啊，所以说这个翻译啊。也有不尽人意啊，也有不断改变的地方。所以目前我们手中的和合本其实也是一定的修订的啊，所以把这个吕辩的名字啊，就从1919年那个刘辩啊，流氓小大小辩的刘辩，改成什么吕辩。这个方面只是给大家讲一个圣经翻译的插曲。好，我们再看，有人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啊，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啊，就说这个吕辩这个希伯来文中啊，啊，也可以联想起啊啊，耶和华听见我的苦情啊，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但是弟兄姊妹，你就听到这个利亚的心中啊，哎呀，主啊，求你听见我的苦情，主啊，求你使我的丈夫爱我。所以弟兄姊妹，人世间啊，你有信仰，你有生活，其实每个人最大的追求是什么？得到别人的爱啊！上帝能够听到我们的苦情，为我们伸冤。底下你还会看到啊，利亚声嘶力竭的，哎呀，我怎么能够得到雅各的爱啊？所以这个我们从现在就开始思考，人的心中啊，都寻求别人的爱啊。你记住这一点，人心中最大的渴慕是什么？寻求别人的爱。第二个更深刻的是，你为什么寻求别人的爱呢？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很可爱，别人不爱你不行，别人不爱你不应当啊，别人不爱你就欠你酒吊打钱啊。所以第二点，我们每个人都自视甚高，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配，我应当，我理所当然的啊，应当有别人来爱我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自恋啊，都爱自己。第三个，因为我们为什么寻求对方的爱？因为我们爱自己，我们爱自己也想让对方爱自己，所以最后我们找到的感觉是什么？我很爱自己，别人也很爱我，那我就觉得很满意很幸福。所以现在我讲的简化一点，但是你也知道，所有的人，我也不敢说所有的人，但是走遍很多地方啊，也说54岁啊，奔六了，我也讲，从自己从解除的所有的人来讲，大家寻求的是第一啊，总是觉得自己很可爱啊，第二个也想让别人爱自己啊，自己爱自己不够，还让别人来爱自己啊，最后我们信的基督教信仰也想让上帝来爱我们啊，所以每个人都把自己视作是最可爱的人啊，这是人心中一个去不掉的一个情节。你什么时候认识到，哎呀，其实我也不那么可爱啊，我不过是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哎，尘土。上帝爱我，感谢上帝啊，别人爱我，感谢上帝啊，别人不爱我，我也去爱别人啊，我要用爱去赢得爱，或者我要用爱去不使爱啊，哪怕别人得不到爱，得不到别人的爱啊，我能够爱别人也是我的一个特权了啊。所以这些方面啊，一个人的升华，一个人的境界，端端在乎啊你怎么对待啊这个爱这个字。好，我们再看，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就给他叫西缅啊。西缅的意思就叫听见。就看到利亚总是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哎呀，上帝又听见我的苦声了，啊，然后我有这个儿子，啊，然后雅各会更加的爱我，啊，所以就看到人是这样的渴慕啊，利亚这样渴慕得到雅各的爱，然后我们再看，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第34，他又怀孕生子第三个儿子，啊，起名叫利未，意思是什么？联合，啊，利亚怎么说呢？我给我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了，他必和我联合，他必和我身心联合，啊，我们不再同床异梦，啊，不再那么隔膜。那弟兄姊妹就看到，啊，利亚和雅各当然有性关系，啊，雅各和利亚当然是很亲近的身体的联合，啊，但是利亚觉得，哎呀，他必与我联合，我与我先生啊。从来没有联合过，啊，我与我先生啊，从来，啊，不在一起，啊，明明有了，连儿子都生了三个了，还觉得心不在焉，还觉得自己没有联合，啊，没有被宠爱。所以弟兄姊妹，你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要让对方真的找到一种联合的感觉，一体的感觉，啊，不是同房啊。不是生儿子就能够达到的，啊，人的真正的爱的契合是要发自心灵的，啊，不是因为一个礼物，不是因为生孩子，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结合就联合了。好，我们再看，他又怀孕生子说，啊，第35节说，这会儿我要赞美耶和华，啊，因为连着生了，啊，四个儿子，啊，一起给他起名叫犹大。啊，这才停了生育，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利亚虽然不那么受宠爱，啊，但是他也有赞美上帝的地方啊，啊，也有感恩的地方啊，啊，他连着生了四个儿子，而且利亚要知道啊，他生的利未啊，后来就成为祭祀一族啊，啊，利未人是祭祀的，大祭司都要从利未一族啊，犹大呢，哎呀。最后就是主耶稣基督都生的犹大支派的大卫的后裔啊。那这个利亚如果要知道的话，高兴的不得了，自豪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常常我们觉得很冤屈啊，常常我们觉得没有地位啊，常常我们觉得巴不得死了才好啊，但是我们要有个长远的眼光啊，我们要有一个历史性的眼光啊，要晓得上帝确确实实让万事互相效力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讲的这才停了生育，那很有可能啊，雅各也不和他同房啊，因为底下我们就看到啊，利亚和拉结啊做生意啊，做到什么程度呢？啊，就看到这个儿子找了一个凤茄啊，凤茄可能是琴果啊，催情的之类的，我们接下来讲啊。然后这个利亚说，你要凤茄吗？啊，你得把这个雅各租给我一夜。哇，这个拉结说好，你把凤茄也分给我一点啊，我就把雅各租给你。你看看，拉结就把这个雅各做生意了，啊，就把这个把丈夫出租一夜，啊，代价就是得到一些凤茄啊。你就看到这个妻妾争宠了，啊，互相出卖，把丈夫都出卖了，到什么程度了呢？啊，然后我们再看。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哇，人家都生了四个儿子了，那自己一个子儿都没生，所以就嫉妒他姊妹啊，嫉妒他侄子啊，姐姐嘛，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很难生活，为什么呢？你如果生活的不好，别人瞧不起你，那被别人瞧不起，你难受不难受？你当然也难受啊。如果你要是发达了，顺利了，被别人什么嫉妒啊，被别人得红眼病，恨不得把你杀了，恨不得把你得到的好处都得来啊，你的成功就是别人的失败啊，你的这个成功就是别人的障眼啊，别人看见你就难受，恨不得把你干掉。哇，你的成功还给你招惹了无数的什么仇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 罪呀、啊，啊，使得我们的软弱、贫穷、失败格外羞辱，啊，使得我们的成功、兴盛、富足也是格外的危险。啊，我原来认识一个北京一个富人，我也不晓得他多么富，因为我做牧师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管别人特务了、富人了，你愿分享多少就分享多少，我知道多少就知多少，我们不是要窥探别人到底是什么家格啊、家底啊，这个不是牧师特别关注的，但是他就给我讲，说王牧师，我过去啊，我就多少个保镖啊，晚上睡觉在窗户上架杆机枪。我说你怎么在窗户上架杆机枪呢？他说我已经被别人绑架两次了。哇，我是被别人绑架两次，哇，真的是。后来是我跟他在那个啊五星级便店试洗，哇，一试洗，啊，我的保镖都来受洗。我说这有这回事吗？他说哎呀，试洗试洗，哇，十几个人过来了，哇，真的是不得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这么富足的人，那我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啊，有时拿出一个这个票据来，王牧师，你看，我说这看什么？你看这是什么？我一看，哇，美国哪个银行，他是董事长。他说我把这个银行买了。我说我真的还是假的？不晓得，我也不问。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哇，有身份，有地位，有钱，啥都有，但是心里没有平安。所以我们现在，哎呀，钱少的、人少的、地位低的就觉得，哎呀，什么时候我钱多了，什么时候我发达了，啊，我升官发财了，我从此以后就过了幸福的生活。你有这种想法，就说明啊，你肯定还会更加不幸的，还会更加不幸的。你看，弟兄姊妹，我们蒙了祝福，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最大的祝福，你要心里明白。所以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大智慧、真智慧包括两个方面，认识上帝，认识你自己，活了半辈子，活了一辈子，活到死都不认识自己是谁，那这人真的是你得到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呢？啊，整个世界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你自己啊，带着所谓的功德业，立功立德立业立名，那最后还是下地狱去了，真是很可怕。好，我们再看，所以我们就看到拉圾啊，拉圾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所以你看到拉圾很恃宠而骄啊，因为雅各宠爱他，所以他就变得很骄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沙特啊，这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有句话，他说人和人之间难相处，为什么难相处呢？你靠得太近了啊，他就轻慢你，你靠得太远了啊，他就怨恨你，怨恨你，为什么不和我亲近啊？为什么不跟我聊天啊？为什么和我不近乎啊？他就怨恨你，你靠得太近了，他就说，哎，东京也无非是这样，那我的宅子前面有个枣树，后面有个枣树，呵呵，就把你看到是一棵枣树无所谓。所以就看到，所以撒旦有个著名的比喻讲，他人和人就像两个刺猬一样，靠得太近了，你刺他，他刺你，互相轻慢，互相伤害，相咬相吞。那靠得太远了，又觉得太孤独，太寒冷啊，太寂寞啊，咱们能不能近乎一点啊，咱们能不能做朋友啊，咱们两个结婚吧啊。所以就看到那两个刺猬靠得近也不好啊，靠得远也难受啊，到底是远还是近啊，不容易掌握啊。所以人真的是很难啊。刚才我们讲的发达了被别人嫉妒啊，不发达被别人什么藐视，靠得近就被轻慢，靠得远就被别人什么怨恨。那我们认为生活容易，生活不容易的。好，我们来看。所以啊，你给我孩子，那么雅各也气坏了，雅各向拉圾生气，雅各气坏了，我这么爱你，这么宠你，雅各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你说我怎么能够给你孩子，我怎么能够让你生育啊？咱们该有的都有了，你就是不生啊！人家这个利亚就生了四个了，当然 雅各也很有口德，雅各没有刺激他，雅各就说，你一个都不生，人家利亚生了四个了，还不把拉杰给气死啊。所以这个雅各虽然生气啊，也没有去碰拉杰的软肋，只是说叫你不生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然后说雅各很忍让，雅各很体贴，雅各很生气的时候也没有刺激拉杰啊，所以你看到他对拉杰真的是还是迁就啊，偏爱啊，宠爱。好，然后我们再看拉杰就说，拉杰就一直气死，拉杰说，有我的事情去拉在这里，你与他同房，使他生孩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得孩子，二话没商量啊，雅各也没有回答的余地啊，皮拉也没有说话的余地啊，这个家庭中好像拉杰是老大，拉杰是第一，他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他想我把丈夫租给你一晚上啊，我把我的这个事，我把我的事你给你，你和他睡觉，生个孩子算我的。哇，你看这个拉杰，那中国人说虎妈虎爸，拉杰这个典型的母老虎一样。那所以你看这拉杰这个身体还好，眼睛大，但是脾气不好，心性不好，啊，让人家一听一看就是一头母老虎，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再看，拉杰就把他的侍女毕拉给丈夫为妻。啊，雅各便与他同房，啊，皮拉就怀孕，啊，雅各给他起了一个，啊，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杰说，啊，上帝审了我的冤，啊，他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啊，就给他起名叫戴，戴的意思叫深渊。弟兄，你怎么你听到家里孩子起名，有叫深渊的，有叫得胜的，有叫报仇的，你说这一家人给孩子起名字就刀光剑影。我就在那里较劲啊，然后我们再看，我拉杰的侍女比拉皮拉又怀孕啊，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啊。拉杰说，我与子子大大相争啊，并且得胜啊，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啊，得胜啊，战争啊，得胜，谁和谁打，我就和姐姐打啊，本来是亲姊妹变成了什么死对头。然后我们再看，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啊，不生了啊，就把利亚也有招数啊，就把西法给雅各为妻啊。所以说这个两个姊妹彼此争宠啊，真是大险过海，恶险什么神通啊。然后讲利亚的侍女西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哎，万幸，我真是幸运啊，又生了个儿子啊，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啊，利亚的侍女西巴又给雅各生了啊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啊，众女子都称我是有福的，啊，又给他起名叫亚瑟啊，意思向拉杰叫板。你看，你一看到我的儿子就知道我有福，我蒙福啊，馋死你，气死你，啊，所以你就看到这妻妾争宠啊，啊，给孩子起个名字啊，就充满了硝烟味。”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方面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啊，不管是皮拉啊还是西帕啊，他们和雅各同房啊，甚至又生了儿子啊，没有给儿子的起名权啊，他们是否同意给雅各做妾啊，他们也不能够表示同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呀， 啊像皮拉像西帕这样的侍女啊，地位确确实实啊是尤其啊卑微的啊，这也是不应当的。好，然后我们再看，我割麦子的时候啊，里边往田里去啊，里边这时候大了啊，是这个利亚的大儿子寻见风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啊，风茄是一种啊黄色的果子啊，像番茄一样啊，有一种香味儿啊。从这个啊中东的传说来讲，风茄是一种催情的东西啊，吃了以后能够使不孕的啊能够更加容易啊怀孕啊，所以这就是风茄啊这个传说。底下我们再看，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啊，所以说这个啊吕便啊也加入了啊这个妈妈 和这个大妈和二妈之间的这个征战啊，儿子也开始参战啊。然后我们看到利亚说，这个拉杰就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俸钱给我些。”这个拉杰也逗，人家儿子的啊，你和这个利亚打架啊，人家儿子得到好东西呢，你为什么让人家给你一些啊？啊，很霸道啊。利亚就说了：“讨价还价，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所以利亚说：“那这是我丈夫。”那拉杰说：“这是我丈夫啊！你看这争啊争啊！”然后讲说：“你夺了我的丈夫啊，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俸钱吗？连我儿子的东西都是你的吗？这个家都是你的好不好？”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征战很强烈。到底要看拉杰说，拉杰也很有心术，拉杰说：“啊，为你儿子的俸钱，今夜你可以与他同寝。”哇，你看这个拉杰掌握这个雅各的啊，这个和在哪个房睡觉啊，拉杰说了算啊。所以拉杰说：“为你儿子的俸钱啊，你分给我一些啊，今夜就把这个雅各啊与你同寝。”这个同寝这个字底下我们看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同寝这个词啊，我们不能够直接考察希伯来文啊，今天我们也来不及细讲。但是总体来讲，大家知道同寝这个词不是夫妻关系的，就是说夫妻关系内的性生活不叫同寝的啊，是 know， 是知道的、认识的啊。这个圣经中用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指夫妻之外的性关系。所以你就看到利亚也不把这个雅各当做这个当做丈夫了。哎，雅各给拉姐谈好了，我把我儿子俸钱给拉姐一部分，拉姐也说好了，今天晚上就把你卖给我了啊，把你租给我了啊。你就看到这个夫妻关系成了租借关系了啊，也是很凄惨。好，底下我们看，所以利亚讲得很直白，说你为我，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俸钱把你雇下了，什么意思呢？把你买下了。所以很多小弟兄，我不说小弟兄，很多弟兄就想找个富太太，就想找个有家私的、有钱、家财万贯的，哇，我就可以发财。你就认为那富人的女儿那么好娶吗？当然，我不是说富人的女儿就不好，你想的好。那可能人家你看中了人家的钱财，可能人家就买你小子了啊。所以说谈恋爱谈恋爱，结婚就是结婚啊，要位格生命的相交，不管对方身份地位都可以尊重啊，都可以欣赏。但是你如果看上对方的钱财啊，你就是把自己卖了啊。男的是这样，女的也是这样啊。女的一看对方，哇，他家里有家财万贯啊，我就和他结婚，你也是自己把自己卖了。那所以不要认为买卖婚姻是这个封建社会啊，买卖婚姻是雅各的时候、拉班的时候。现在有没有买卖婚姻？现在有多少男的把自己卖了啊？现在有多少女的把自己卖了啊？有多少大学生、多少研究生、多少博士、多少教授、多少人为了升官发财把自己卖了啊？这些方面也是多之什么又多的，真的是求上帝怜悯我们。好，我们再看那一页，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哎，他就怀孕啊，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啊。利亚说：“上帝给了我价值啊，就是上帝赏赐我了啊，上帝偿还我了啊，因为我把侍女给了我丈夫啊，让我丈夫开心啊，让我丈夫多生儿子啊，现在上帝也喜悦我，又给我回报我啊，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甲啊，就是价值啊，回报。”啊，赏赐 gift。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其实利亚也不必如此啊。那雅各那肯定是又和他同房的，那也不能够因为封钱的缘故是两次的啊。所以你就知道利亚和拉杰打来打去啊。雅各呢，为什么不说话呢？雅各，哎，不说话就这么多事儿了啊，一说话更是打起来没完没了啊。所以雅各就是说什么？息事宁人啊，四个字，息事宁人。好好好，就这样，好好好，就这样啊，眼不见心不乱，咱也别说了，愿干啥就干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家庭啊，妻妾争宠， 啊，里边是无限的愁苦。你像我们再看，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啊，给她起名叫迪娜。啊，这个迪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没叫解释。上帝顾念拉结啊，应允了她，使她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如果拉结结婚啊，作为正妻啊，作为雅各所宠爱的啊，作为在家里是蛮有权力的啊，连自己的丈夫都可以租借给利亚。啊，所以拉结在家里是权高啊，位高权重，啊，但是没有儿子，没有孩子，啊，是别人嘲笑的什么？对象啊，他自己觉得啊，也是不能祝福啊，但是无论如何，上帝也恩待他啊，所以拉结怀孕生子啊，他就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啊，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啊，约瑟的意思是啊，增添啊，他为什么给儿子起名叫增添呢？”啊，就是说，就跟我们有的这个朋友过去生孩子，啊，生了一个女儿叫盼弟。什么叫盼弟呢？盼着有一个弟弟来。又生了个女儿，就起了个名字叫望弟，就是盼望弟弟再来。所以这个每个儿子起名字啊，都基于了父母的背景和愿望啊。所以拉结就给自己的第一个亲生的儿子起名叫约瑟。啊，求主再增添，再赐给他儿女，啊，上帝也恩待他，啊，后来他生了啊便雅悯，啊，这样就解释说，愿耶和华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利亚和拉结妻妾什么争宠，啊，大而言之啊，我们要明白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啊，理想的婚姻制度啊。仍然是啊，一男一女啊，结成一夫一妻啊，一生一世啊，一心一意啊。但是我们是生活在堕落之后的社会，我们生活的人一个新颖的时代啊，上帝也不会容许我们任凭我们互相屠杀啊。如果确确实实夫妻之间的感情没有了啊，确确实实违背了啊，婚姻关系的基本要件啊，基本的要件包括性关系了，啊，包括这个啊，这个互相照应了，啊，很多的方面啊，圣经讲的是离婚的要件。之所以离婚，其实就是这个婚姻本身就是名存什么实亡，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细讲啊。但是无论如何，大家知道啊，上帝对婚姻啊有他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理想的婚姻。啊，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中的婚姻。啊，第二个方面，我想大家思考的是，啊，不管是利亚啊还是拉结，他们都想得到雅各的什么宠爱。啊，这个方面我们也为利亚和拉结，啊，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啊，不光是姊妹，啊，还是弟兄。啊，如果我们只是一牌子想得到别人的宠爱，我们的心中啊就永远不得满足。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有自己的人格，自己要有自己的尊严，啊，自己要有自己的价值，也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对方的尊严、对方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在婚姻中的，我们既要成为一体。还是不要为了得到对方的宠爱啊，甚至是任凭对方杀了啊，如果你不爱我就把我杀了，或者你不爱我我就去跳楼，那就是把自己人生的价值、人生的身份、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和对方的爱与不爱硬绑在一起啊，这不合乎神的心意啊。所以圣经讲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这是第一。第二个要爱人如己，什么意思呢？你要疼惜你自己，要爱你自己，然后在爱你自己的基础上爱灵舍如同什么爱自己。那上帝绝没有说啊，你爱灵舍不要爱自己，上帝说你爱自己也是理所当然啊。当然爱自己也不要超过圣经，也不要超过真理， 不要觉得哎，我是全天下最可爱的人，那样你最后你很可悲，很可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心中对于爱的渴慕，啊，甚至对男女的啊之爱的渴慕，啊，也唯独在上帝面前，在唯独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什么满足。啊，这个方面，在柏拉图哲学中，啊，在这个灵修神学中，啊，有一个著名的，我们讲雅各的天梯，啊，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爱的梯子。什么叫爱的梯子呢？你要从这个有形有体植物的爱，转向对无形无体之上帝的爱。啊，要从对有限者的爱，啊，我们看到花草树木，啊，飞鸟走兽，啊，甚至仰望星空，啊，看浩瀚的宇宙，啊，你要什么？诸天述说荣上帝的荣耀，啊，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啊，要从对有限之存有的爱，啊，爱父母呢，啊，夫妻相爱呢，啊。甚至爱上帝赐给我们的金钱啊，工作啊，这些也都是自然的啊，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之父。但是这些有限的东西不要作为我们无限追求的对象，要从这些有限的去思考无限的，从看得见的去爱呢看不见的啊，从这个受造物转向造物的主，从今生今世的爱转向永永远远的爱，这是一种爱的阶梯。大家思考，这是一种爱的阶梯。啊，如果你的心只是执着于今生今世的，啊，只是执着于男男女女的，啊，只是执着于酒色财气的，那你注定你要失望的，啊，你注定要上当受骗的，啊，你注定要被人绑架的，甚至被爱情绑架的。被亲情绑架了。比如说我最后举一个例子，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个小女孩啊，长得很漂亮，很清秀，很孝敬，很疼爱父母啊。妈妈有一次找她了，18岁说，孩子啊，啊，我对你好不好啊？对你挺好啊，对我挺好，父母对你好不好？好啊。现在啊，那有个老头对不起，这个话说的不好听，有个长者啊，他比你大30岁，啊，但是他腰缠万贯，啊，如果你和他结婚，啊，你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我们的家境也立即改善了，啊，那女儿说，哎呀，我也不认识他，他那么个年纪，他那么富有，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愿意嫁给他。妈妈说，你不嫁给他，我马上跳楼自杀，就跟拉姐讲的一样，哇，你不给我生孩子，我就死给你干。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被亲情绑架啊，被爱情绑架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越爱什么，你越疼惜什么，你越顾念什么，可能就陷在其中，可能不知不觉就被绑架了啊。从这个女孩的情况看，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应当说，妈妈，我还是爱你，但是你这种讲法你也是侵犯我的人格的，你也是不把我当做人的啊。另外，妈妈，你活着也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我，你要向上帝交账啊。第三个，我不希望你死，我不希望你自杀，但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啊。如果你因为我不答应这个婚事，你就要死给我看，那别的事情你不满意，你也会死的啊。所以你好好的保重，好好的珍惜，我不想你死啊，但是啊，你也不能够用死来逼迫女儿啊做这样一个买卖婚姻的啊礼物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既要孝敬父母，但是又要保持我们人格的尊严。那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是上帝，如果我不嫁出去，那我妈就死了。你把你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啊？你妈妈如果存这个想法，不是这次事实，别的事情她也会死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知道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地方拉姐，哎呀，你如果不给我孩子，我就死了。 他雅各讲不给你孩子，不是我不给你孩子，上帝不给你孩子啊，所以我们信上帝啊，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各就各位，各尽其职，谁也不能够要挟谁，谁也不能够绑架谁。父母和子女是这样，夫妻之间是这样，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我们都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自由啊，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啊，人人都尽自己当尽的本分啊，良心不要被绑架啊，人身不要被绑架，要珍惜我们的自由啊，珍惜我们的人格啊，我们越是尊重我们自己的自由，越是珍惜我们自己的人格，越是会珍惜别人的自由，越会珍惜别人的人格啊。一个人不珍惜自己的，不爱惜自己的啊，自己不喜欢自由，自己不喜欢人格的，你能够珍惜别人的自由，能够珍惜别人的人格吗？所以上帝说要爱灵舍如同爱什么，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啊，关于妻妾争宠，你不要说现在没有妻妾了啊，另外一回事啊，关键是我们学到继续学习啊爱的功课。好，我们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看到哪怕雅各和拉结之间雅各和利亚之间有这个牧野的爱情，他们都是同甘苦共患难一同来生活但是彼此之间，利亚和拉结之间从亲姊妹变成死对头拉结和雅各也是要把他卖了把他租出去甚至向他要挟，你不给我孩子我就死了我就死给你看所以这似乎是浪漫的似乎是男女的这样纯洁纯真理想的爱也受到人的罪恶的污染和扭曲真的是主，你教训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心中对于真善美爱圣的追求永远不能够在我们自身，永远不能够在任何受造物，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夫妻，包括我们的朋友，包括我们的牧长因为真的是我们再次重温你在圣经中启示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分享到这儿